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二篇。今天我们来看神的福音。神的福音是罗马书的主题。我们可以来看一章一节，那里说，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，蒙召的使徒，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福音的。基督徒习惯说有四福音，就是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。然而保罗也说到，他写给罗马人的书信是福音。新约头四卷里的福音论到在肉体里的基督，他在死而复活之前生活在他门徒中间，在他成为肉体之后死而复活之前，他乃是在他门徒中间，但还不是在他们里面。罗马书里的福音论到基督是那灵，不是论到在肉体里的基督。在罗马书八章，我们看见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之灵就是基督自己。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四福音里的基督是在门徒中间，罗马书里的基督乃是在我们里面。四福音里的基督是成为肉体之后死而复活之前的基督，因此他是在我们外面的基督。罗马书里的基督是在他复活之后的基督，因此他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。这比福音书里的基督更深更主观，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。罗马书里的福音论到基督是复活之后在我们里面的那灵。我们若只有新约头四卷里论到基督的福音，我们的福音就太客观了。我们需要第五卷的福音，罗马书启示基督主观的福音。我们的基督不仅仅是在肉体里，成为肉体之后复活之前在他门徒中间的基督，我们的基督更高更主观，他是在我们里面生命的灵，他是这样主观的一位。虽然约翰福音14到15章启示基督要在他的信徒里面，但那在他复活之前尚未成就。罗马书是基督在他复活之后的福音，表明他现今也是在他信徒里面主观的救主，所以这福音更深更主观。我们来看，首先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福音是神借着众申言者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这就是说神的福音不是偶然加上的，乃是神所计划所预备的。圣经给我们看见这福音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所计划的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计划要有这福音，所以在圣经里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，神多次借着众申言者用应许说到神的福音。我们来看论到基督，神这福音论到一个人位基督，当然赦免救恩等等都包括在这福音里，但这些不是中心点。神的福音乃是论到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位奇妙的人物有属神和属人两种性情，就是神性和人性。首先我来看，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保罗首先提到的是基督的人性，不是他的神性。他说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这是他属人的性情，他的人性。我们可以看罗马书一章三节说，论到他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章四节，从复活标出为神的儿子。然后保罗说，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。这清楚说到基督的神性。为什么先提他的人性后提他的神性呢？保罗先提基督的人性，因为他持守基督这个过程的次序。 首先基督成为肉体的过程，成了肉体，然后他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。接着他过程的第二步，他从复活成了神的儿子。基督经过了两步，第一步成为肉体，第二步死而复活。基督借着这两步成了两种不同的所事，他首先成了肉体，然后借着死而复活成了神的儿子。他的第一步将神带到人性里，他的第二步将人带到神性里。基督这位神圣者在成为肉体之前，他已经是神的儿子，这可以从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我们看出来，那里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他在成为肉体之前就是神的儿子，甚至在罗马书八章三节说，神差来了自己的儿子。既然基督在成为肉体之前就已经是神的儿子，为什么他还需要从复活标出为神的儿子？因为他借着成为肉体，穿上与神性毫无关系的素质，就是人的肉体。基督这神圣者在他成为肉体之前，他已经是神的儿子，但他那一部分，就是那带着从玛利亚所生的肉体属人性情的耶稣，不是神的儿子，他那一部分是属人的。基督借着他的复活圣别并拔高了他人性的那一部分，他就从这复活带着他的人性被标出为神的儿子。所以在这意义上，圣经说他在他的复活里升为神的儿子。我们来看小小的康乃馨种子的例子，这粒种子撒在地里就生长并开花，我们可称这过程为种子的标出。小小的康乃馨种子撒在地里之前，我们看它也许无法断定它是怎样的种子，然而一旦它被播下去长大并开花，就标出了，它的花朵就是它的标出，所以每个人都能说这是康乃馨。种子和花朵都是康乃馨，但花朵与种子在形状上大不相同。种子若仍是种子没有开花，大多数人就很难知道它是康乃馨，但它长大并开花了，就标出为康乃馨给众人观赏。基督在地上33年半是在肉体里，就像康乃馨的种子，虽然神的儿子在他里面，但人不容易认出这点。他借着撒在死里并在死里复活，并在复活里生长，就开花了，他借着这过程就标出为神的儿子，也借着这过程拔高肉体属人的性情。他没有脱去肉体，他没有脱去人性，他乃是圣别拔高变化这人性，并以神圣的大能将他自己带着这变化的人性标出为神的儿子。他在成为肉体之前是神的儿子，没有属人的性情，他在复活之后是神的儿子，带着从复活被拔高圣别并变化的人性。他现在兼有人性和神性，他是大卫的后裔和神的儿子，他是奇妙的人位。基督成为肉体来完成救赎的工作，救赎需要血，神性没有血这是确定的，只有人性才有血。然而救赎要求血，因为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，这在希伯来书九章22节讲得非常清楚，那里说，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。 因此基督为了救赎的工作成为肉体。然而救赎不是神的目标，救赎乃是为赐生命开路。在约翰福音里，基督首先被介绍为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，这在约翰福音1:29，那是为了救赎。接着在32-33，约翰福音启示他带着赐生命的鸽子。首先基督为我们完成救赎，然后他成了我们的生命。基督成了肉体，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，而他从复活标出为神的儿子，使他能将自己分赐给我们做我们的生命。他过程的第一步是为了救赎，第二步是为了分赐生命。现今我们里面有复活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。复活的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对我们是生命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这在约翰一书5:12启示的非常清楚。罗马书前段论到基督在肉体里所完成的救赎。在罗马8:3说，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了自己的儿子，并在肉体中定罪了罪。罗马书后段论到分赐生命。罗马书首先启示基督是在肉体里的救赎主，然后启示他是赐生命的灵。在8:2我们看见生命之灵这一个词，这是内住的灵。内住的灵就是基督的灵，而基督的灵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自己。我们来看为什么罗马书这样开头呢？圣经每一卷书都以特别的方式开头，每一卷都与别卷不同。保罗这样开始罗马书，因为罗马书有一个目标，就在启示在罗马书8:29-30，这目标是要产生神的众子。产生神的众子这个目标需要救赎、生命的分赐，以及凭着生命所过的生活。身为堕落的人和罪人，我们需要救赎，我们需要神圣的生命，我们也需要凭神圣的生命活着，使我们得着重生、变化，并完全得荣，做神的众子。至终我们都要完全成为神的众子。神原来只有一个儿子，就是他的独生子。然而神不满意只有一个儿子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所以神就用他的独生子做模型、做样本，以产生许多的儿子。你领悟基督经过了过程，被标出为神的儿子，而我们也在经过同样的过程，要被标出为神的众子吗？原来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到一个时候，神这儿子进入名叫耶稣的肉体里，神在肉体里的儿子名叫耶稣。33.5之后，耶稣从复活标出为神的儿子。到这时候，神就得着一个兼有神性和人性的儿子。神的儿子在成为肉体之前只有神性，神的儿子在复活之后兼有神性和人性。哈利路亚！现今人性在神的儿子里有一份，今天神的儿子兼有人性和神性。我们如何呢？我们生来是人的儿子，但我们已重生为神的儿子。无论我们是男是女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。就一面说神没有女儿，虽然主耶稣有许多弟兄，但他没有姊妹。就这面说每位姊妹都是弟兄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是神的儿子，因为神儿子的灵进入了我们的心， 神的儿子怎样借着成为肉体进到肉体里，如今神儿子的灵照样进到我们许多是肉体的人里面。所以就一面说，我们每个人都与耶稣一样，耶稣是在肉体里的人，有神的儿子在他里面，我们也是肉体的人，有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。你不是肉体的人，有神的儿子在你里面吗？当然是。但我们不该依然故我，对不对？我们乃是等着被标出来。好，这肉体的人要借着圣别变化和得荣而被标出。哈利路亚，这有神儿子在他里面的肉体之人正在圣别变化和得荣的过程中。时候将到，我们都要宣告，我们从复活标出为神的众子。你若告诉马路上的人你是神的儿子，他们会以为你疯了。要记得主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他们如何对待他，他们是把他置于死地。但他借着死而复活，标出为神的儿子。耶稣复活之后就不需要宣称是神的儿子，因他已经标出了。今天我们若告诉人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他们会以为我们精神错乱。然而日子将到，罗马书说到这日是神众子之荣耀的显示或显明，我们要在荣耀里被标出为神的众子。我们将不需要宣告，自然而然我们会标出为神的众子。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给我们看见耶稣是原型，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由众子做大量产品。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是看原型，就原型而言，有圣别的灵、肉体以及标出为神的儿子。赞美主，我们里面也有圣别的灵，外面也有属人的肉体，我们也要完全标出为神的众子。我们来看为受差遣者所传扬。现在我们需要再往前来看神的福音如何被传扬。这福音为受差遣者所传扬，受差遣者是为这目的分别出来的使徒。并非所有的信徒都是使徒，但就一面说，所有的信徒都是为了传福音受主差遣的。首先我们来看，这福音是在灵里被传扬。在一章九节说，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，在我灵里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在祷告中常常不住地提到你们。请注意，英文这里的灵字是用小写字母开始，因此指明这不是说到圣灵。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，我们要传福音必须在圣灵里。然而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说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，但保罗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里。传福音在于我们的灵，保罗说他在神儿子的福音上，在灵里侍奉神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该耍花样，我们该运用我们的灵。为什么保罗只在罗马书里说他在他的灵里侍奉神？因为在这卷书里，他与热心宗教的人辩论，这些人必然是在灵以外的事物里，就是在字句、形式或道理里。保罗在罗马书里辩论说，我们向神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所事的一切都必须在灵里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灵里。在二章二十九节他说，神的真子民必须在灵里，真受割礼的不是在外面肉体上，乃是在灵里。在七章六节他说，我们必须在灵的新样里服侍神。 保罗在罗马书里十一次说到我们人的灵，最后一次是在十二章十一节，那里说我们必须灵里火热，传神的福音完全是我们灵的事。我们再来看，是借着祷告。我们为着传福音需要许多祷告，我们需要为灵魂祷告，为福音祷告。在传福音上，祷告比任何一种努力都更需要。我们若没有祷告，在传福音上就不会有果子。我们来看，要需要热切。第三，我们必须热切的传福音。我们来读罗马书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，那里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拦阻。无论对希利尼人还是对化外人，无论对智慧人还是对愚拙人，我都是欠债的。所以在我已经预备好要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我们若在传福音这件事上对主认真，就必须操练这三件事。第一是在灵里，第二借着祷告，以及第三热切。花样和技巧不会有功效，我们都需要运用我们的灵接触人、祷告，并热切的预备好。福音若没有感动你，就绝不会感动别人。福音若不能说服你，就绝不会说服别人。你自己若不因福音流泪，就没有人会悔改。你若流泪，别人就会悔改流泪。我读过一位在福音上很有果效的弟兄的传记，他传讲的不多，然而他一站起来就在众人面前哭。他在人前哭了一段时间，人就流下悔改的眼泪，那是热切的传福音。我们来看为蒙召的人所接受。在罗马书一章六节到七节说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，写信给一切在罗马为神所爱蒙召的圣徒，愿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神的福音为蒙召的人所接受。这些蒙召的人做什么呢？他们信。所以福音为蒙召的人和信的人所接受。我们就是蒙召的人和信的人。蒙召就是被召出来，信就是信入。罗马书给我们亚伯拉罕的表样，亚伯拉罕蒙神从受造族类中呼召出来，受造族类已堕落到神以外的许多事物里，并且就神而论已成了没有指望的。神放弃了那种族类，从其中呼召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，所以亚伯拉罕成了蒙召族类的父。这族类不是神创造的，乃是神呼召出来的。我们已从神以外的一切被呼召出来，从旧造世界、人类和我们自己被呼召出来。我们已从好的事物、从坏的事物、从不是神自己的一切被呼召出来。所以蒙召就是从不是神自己的任何事物中出来。我们蒙召之后就相信了。信的意思是信入。信耶稣的意思不仅是信有耶稣。信耶稣的意思是信入耶稣。信神就是信入神。信要求我们承认我们无望无助。我们不能做什么讨神喜悦，我们需要忘记自己，了结自己，了结我们的所事所有并所做的一切，这就是信。在消极一面，信的意思是了结我们所事的一切，我们所有的一切 并我们所能做的一切。在积极一面，信的意思是接受神做我们的一切，将我们自己放在神里面，信靠他为我们所做成的，他为我们所能做的，以及他为我们所要做的。换句话说，信就是了结我们自己，并使我们自己完全信靠神。这信在神面前被算为义，并使神非拯救我们不可。所以接受福音的人乃是从神以外的一切被呼召出来，并且信入三一神，了结他们的所事所有并所做，且信靠神所做成的、所能做的并所要做的。你若是这样的人，接受神的福音，你就要承认，我了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不需要做什么，因他做了一切，并且他要为我做一切。凡我所有的，凡我所是的，以及凡我所能做的，因着我信入他，都被了结了。现在他是我的一切。这就是接受神福音的那种人。蒙召的人借着顺从信仰接受神的福音。这是什么？在摩西的律法之下，神给人十条诫命来顺从，那种顺从是顺从律法，顺从诫命。在这恩典时代，神已经给我们一条唯一的诫命，就是信入耶稣。此外，神没有要求我们遵守任何诫命。无论我们是谁，我们都必须顺从神的诫命，信入耶稣。凡信入基督的人就必得救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。我们顺从神唯一的诫命时，就顺从了信仰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16章8到9节说，圣灵要为罪使世人知罪自责，因为他们不信入他。今天有一条唯一的诫命，就是信入耶稣，也有一个唯一的罪，就是不信入他。你若信，就顺从信仰，并借着这样的信仰顺从接受神的福音。在神眼中，最顺从的人就是信入耶稣的人，最不顺从的人就是不信入他的人。没有一件事比不信入耶稣更得罪神，反之，没有一件事比信入他更讨神喜悦。倘若任何罪人、任何浪子说，神啊，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，我信入他，父就会喜悦。你顺从信仰，神就喜欢你。借着顺从信仰接受福音，就带进恩典与平安。恩典是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一切，给我们享受。平安是享受神恩典的结果。这平安是里面的安息、安慰和满足，不是外面的东西。我们来看神的大能。在一章十六节那里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信的人。在罗马书里，救恩的意义很丰富。救恩的意思不仅是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定罪和永远的灭亡，救恩的意思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天然己的样式、个人主义与分裂。这救恩要拯救我们到底，使我们能圣别、磨成、得荣、变化，并与别人同被建造，成为一个身体，在召会生活中不分裂。神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达到这样完全、完整并终极的救恩。这对所有信的人本是神的大能。 赞美主，我们信。为什么福音这么有大能呢？福音有大能，因为神的义在这上面显示出来。在一章十七节说，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本于信，显示于信。就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。照着约翰三章十六节，救恩是出于神的爱。照着以弗所二章五节和八节，救恩是借着神的恩。但这里保罗不是说救恩是出于神的爱或借着神的恩，他说救恩是借着神的义而来。爱和恩都与律法无关，没有一条律法强迫人爱，也没有一条律法勉强人施恩。无论我爱不爱你，我都是合法的，无论我有没有向你施恩，我也是合法的。就一面说，神不是非爱我们不可，他若喜欢他可以爱我们，他若不喜欢他可以忘记我们。不但如此，神没有受律法的约束要向我们施恩，每当他觉得高兴的时候，他可以说这里有恩典，他觉得不高兴就可以远离我们。神不是非爱不可，他也没有受律法约束要施恩。相反的，义与律法息息相关。基督既成就了一切律法义的要求，神就非拯救我们不可。你若说，主耶稣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就能转向神说，神，你必须赦免我，无论你喜不喜欢，你都必须赦免我。你若赦免我，你就是义的，你若不赦免我，你就是不义的。我们要这样刚强地向神说，因着基督成就了律法一切义的要求，神就被他的义约束了，要拯救我们。义乃是有力的约束，神在这样的约束之下要拯救我们，神不能逃避，他必须拯救我们，因为他是义的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，并为我们流了他的血。所以神必须洗净我们。保罗所传的福音有大能，因为神的义在这上面显示出来。我们来到第三章，就会看见神的义。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本于信，显示于信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我们有信，我们就有神的义。神的义本于我们的信，显示于我们的信。不要说你没有信，只要你呼求主耶稣的名，他对你就是丰富的。你呼喊，哦，主耶稣，他就是你的信。可能你会说，你不觉得你信。对于这点，我要告诉你，四十年前我读到一本关于得救证实的书的时候，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。这本书有力地说，只要我们信，我们就得救。我立刻问自己，你信了吗？你有信吗？我开始怀疑。数日之久，我被这事困扰，不能好好的吃，好好的睡。我不觉得我信。我苦恼了数日之后，主怜悯我并帮助我。主说，愚昧的人啊，你从另一个角度看着问题，问问自己，你不信吗？尽你所能的，不要信。我试着不相信耶稣，但我做不到，我就是无法不信他。这就证明我有信。你若觉得你没有信，请你试试看，不要信。只要你不能不信，就证明你有信。赞美主，我们都有信。倘若我们有这信，神的义就本于这信，显示于这信。虽然你想尽办法要把信赶走，你却做不到，因为信 已进到你里面，在你里面有个东西已经称为信，只要你有信，你就有神的义。说神的义显示出来，意思不是他先前不存在，这不过是说虽然他先前已经存在，但他没有显示出来或成为可见的。任何能显示的东西必定已经存在，神这义乃是本于信，显示于信。让我拿一份可爱的月历放在你眼前来说明，这月历已存在一段时间，但现在才显示于你。它如何显示呢？它是本于你的视觉，显示于你的视觉。你若瞎眼，月历就无法显示于你，因为月历是本于你的视觉，显示于你的视觉。神的义存在，并且存在了许多世代。既然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就有信，这信就是我们属灵的视觉。神的义本于这信，显示于这信。所以神的义在福音上乃是本于信，显示于信。赞美主。我们最后来看义人本于信得生并活着。神的义在福音上显示出来，是义人本于信得生并活着。本节的原文的意思是得生并活着，国语和合本译为得生。杨格式汇编也告诉我们，原文的意思是得生并活着。这节是引自哈巴谷二章第四节，在新约里引用了三次，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，照着上下文，意思是义人必本于信活着；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，意思重在义人必本于信得生。因为加拉太三章的上下文说，律法不能赐人生命，人只能本于信得生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包括这两个意义，就是得生并活着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翻译本节，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。这短短的一句是整卷罗马书简要的精粹。罗马书有三段，第一段说到称义这件事，给我们看见如何在神眼中成为义的，如何成为对的。第二段告诉我们如何借着被称义得生命而有了生命。得死亡的路就是被神定罪，得生命的路是被他称义。然后第三段告诉我们如何活着。我们接受了这生命之后，需要将这生命活出，主要是借着实行身体生活。罗马书最后一段是从十二章到十六章末了，论到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主要的就是需要过召会生活。众地方召会是十六章所启示我们生活的主要部分。所以整卷罗马书包括三件事，就是称义、得生命并正确的活着。赞美主，我们都被称义了，我们都得着了神圣的生命。现今我们主要的是在基督的身体里，在地方召会中活出这生命，这是凭神圣生命活着的路。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。